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九节，请看经文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：起来，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祝福他们说：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这天在山上，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。彼得看见这很不寻常的景象，就向耶稣建议说：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还有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心里似乎说：你看，我不是一直在说你行吗？我不是一直在说你的工作很成功吗？现在就是过往先贤啊，那先知啊，都加入肯定你跟我们的行列了。所以嘛，你就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你最近说的啊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仅仅是很困惑，甚至呢很不高兴。没关系，就让我来搭三座棚，预祝你前程似锦啊。大概彼得心里面呢有这么一种的想法。马太记载说，说话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正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声音，从云彩里的声音，当然就是神的声音了。只是简单的两句而已。第一句是说明了耶稣的身份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第二句是命令，你们要听他。神的声音柔如一盆冷水浇在彼得的头上，止息了彼得的伪论。无论彼得以为他说的多么的合理，无论彼得以为他背后的计算是怎么样的好，彼得都是错的。相反，无论耶稣之前的那些话，无论是看起来是怪论，是匪夷所思，甚至是胡言乱语，让人不安，让人困扰，让人甚至不高兴，耶稣的讲论才是真的，所以你们要听他。难怪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了。这云彩出来的声音的确是叫人害怕的声音。门徒被神的声音所吓怕了，他们害怕，因为耶稣的话不仅仅是认真的，而且是正确的。耶稣的讲论听起来是很奇怪，让人困惑，让人不满，让人拒绝，却是真实的。换句话来讲，耶稣预言的事情就一定要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他要上耶路撒冷，在文士法利赛人长老手下受很多的苦，他要被杀死亡，他要复活。 当彼得听到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也是第一次耶稣预言他面对的苦难的时候，彼得责备耶稣说，不要乱讲，这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你身上。在山上云彩里出来的声音，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耶稣所预言的，再难听，再奇怪，再不能接受的，都是真的，也将要发生。他说他的门徒也将会像他一样承受苦难，这样的预言也是真的。无论彼得还有他的同门师兄弟啊，如何的渴望他们将会有一个成功的一个的运动，然后可能推翻罗马帝国，然后耶稣做王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做旁边的大臣，有丰功伟绩等等等等。无论他们有多么美的想法，都是错的。云彩来的声音，犹如一盆的冷水浇在他们的头上。神的声音的确是一把让人惧怕的声音。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常常提到神的声音，就好像创世纪的第一章，神以他的话从混沌中理出了次序，从无中创造天地。神说要光，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不仅仅这样子，神也向人说话，有时候神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小，那么的微弱，不仅仅难以听辨，更不要说理解遵守了。比方说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节六节十节，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以非常微小的声音呼唤，小童撒母耳一下子还不知道那是神的声音，也不能一下子就明白那是神的呼唤。有一些时候神的声音却是如此的清晰，如此的确定，让人感到安慰，让人感到鼓舞。就像神向面对茫茫前路的亚伯兰所做的应许，神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。这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所说的。但是有某些情况，神的声音是那么的奇异，让人觉得有点不安，甚至害怕的。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，经文记载说，众百姓见雷公、闪电、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发战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向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好像神的声音发出的时候人就死亡哎，所以神的声音有时候会让人害怕。更多的时候神说话的声音，周遭的人未必能够明白，未必能够听见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有声音对扫罗，也就是归正前的保罗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神的声音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精细，有时候不容易明白，有些时候让人困惑。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章了。身处在加萨利亚附近的约伯城的彼得，某天大概在正午的时候，他去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就想吃。那家的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云游向外，在异象中他看见天开了，突然间有一个物件下来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着四个角落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各种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还有天上的飞鸟。然后有声音对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以的， 凡俗物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神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，使得彼得呢习惯的那一种的操作，那一种的礼仪，那一种的理解，那一种清清楚楚的分洁净跟不洁净，熟跟不熟等等，完全要把它扔掉。因为神的声音颠覆了，逆转了人一切以为习惯安全的操作概念和习惯。神的声音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。是这样一个声音把习惯了觉得很安全的那种的想法，那种的概念，那种的信念，那种的操作完全颠覆过来。原来在神的眼里面是没有分别的，人的那种的分别，那一种的距离，所谓何来呢？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的想法，一种的觉悟，一种的启示，是谈何容易？只有神的声音才能够让人有这样的突破。可是如果不愿意突破的人，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艰困。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山下说，神说话我们就死亡。就好像在这个山上门徒一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，就俯伏在地，害怕的不得了。神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死亡。我们就死亡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经营啊，我们的筹算啊，我们的计划全属徒然。神的声音发出来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在此之前，彼得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成就，彼得所惧怕的一切都会发生。他能不害怕吗？我就想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在德国有一位的神学家叫潘霍华，他的著作和为了持守信仰而熏导的事迹呢，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一句名言，在他一本的书翻成中文叫《追随基督》，他第一句就写，耶稣基督呼召人为他而死。就跟我们一般理解的信耶稣得平安喜乐有挺大的落差的耶。信耶稣当然有平安喜乐，可是最根本平安喜乐的之所以能够得到，是我们先要放下自己，先要经历死亡，出死入生，出黑暗入光明。如果你以为信耶稣就是什么代价不用付，随随便便然后拿到天堂入场券，你细细的读福音书，你会知道这样的想法没有把握到福音真正的意思。神的声音让人惧怕，可是如果是真的听到这个声音，接受这个声音给我们的挑战，然后立志的跟从他的时候，生命才是真正的经历平安喜乐，也真的是放弃自己的生命，得到真的生命，救了自己的生命。我想起我曾经教过的这些学生，他们在一些穆斯林的地区来服侍，他们真的是体会耶稣呼召人为他而死的可能。那我们身处在大城市里面的牧者、传道、信徒，潘霍华这句话，耶稣基督呼召人是为他而死，这句话会不会太远了一些呢？毕竟没有太多人像潘霍华在那样的一种的尖锐的处境当中，也没有太多的人在一些非常危险的地方来传福音。所以耶稣的呼召呼召我们为他死，或是说耶稣的话使我们感到害怕，周遭的弟兄姐妹有谁会因为信仰而面对死亡呢？所以这句话离我们挺远的。纵使未必是死亡，我想神的声音还是会让我们害怕的。他呼召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认清看清楚，无论有没有果效，无论有没有成绩，无论有没有灯光， 无论有没有数字，我们就是简朴的生活，真挚的爱人，忠心的宣讲，忠心的服侍，恳切的祷告，不要管其他东西了，就是好好的服侍、生活、宣讲、工作吧。其他别人都讲都谈的量度、成绩、灯光、数字，把它放下来吧。这是声音让人害怕的耶，特别我们身处的世界都是那么在乎数字，都是那么在乎成绩，你好像拿不出成绩来，拿不出数字来，你就不像样的一种感觉。可是神的声音确实这样子，这样的声音能不叫我们害怕吗？我们应该怎么这样去走？这一个经文到了最后的一句，也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特点。我们听到耶稣的声音，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我们觉得害怕，不知道应该能不能这样走下去，可以不可以走下去，因为落差太大了，距离太远了，我们害怕，我们俯伏在地的时候，耶稣近前来摸我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我想这就是福音吧。在最艰困的时候，在觉得落差最远、距离最大的时候，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摸我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，继续走，因为我与你们同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，你借着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与门徒一起的时候所做所说的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你是不断的向我们彰显你自己心意的主宰，你是不断鼓励我们跟从你，学校你的生命之主。可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使得我们觉得不可能、不容易，也正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总会感觉到害怕，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可是也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你没有让我们匍匐在地就害怕而已，你的儿子到我们的面前来摸我们说，起来，不要害怕。谢谢天父，谢谢耶稣，求主继续帮助我们，注意听你的声音，回应你的呼召。我们的立志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